上次是我们读了第七章了，今天我们读第八章。我现在把这个第八章读一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请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吩咐耶和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前途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成为泥石，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才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啊。我们读完第七章以后，我们知道七章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不能和迦南人、迦南地的人逾越，不能拜他们的偶像，要和他们中间分别。三次我们是讲了要和他们分别出来。今天第八章就是讲到神怎么样要试炼以色列人，要苦练他们，要试炼他们，要看他们的内心如何，同时也告诉他们神是有大能的神，要依靠他，要依靠他。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今天我们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就是说，第二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苦练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苦练，在原文就是谦卑。意思就是说要谦卑你，使你谦卑。这里特别听到旷野 旷野是一个什么意思？从西本来文来讲，我们原来在讲出埃及记说过，旷野的意思就是神在那里赶你，旷野这个字里是神在那里赶你，把你赶过来赶过去，好像是在那里赶你的意思，就是旷野。旷野这个地方既没有水，缺乏水，旷野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野兽，旷野还没有庄稼，吃的也没有，喝的水也没有，还有很多的野兽，这叫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40年在旷野，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第二节要苦练你，试炼你。苦练才叫我们讲，就是谦卑的意思。那么这个人都是不谦卑的，神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谦卑。试炼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看你的内心内如何，要看我们的心。我们基督徒都是看环境，但是神是看内心。旷野的环境是非常难的，旷野啊很难，不像我们住在家里，住在城市，你要什么有什么，旷野就没有了。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缺乏。神为什么要他们经过旷野？这里告诉我们，神就要试炼他们，神要试炼他们，所以把他们带到旷野去。那么他们旷野有40年，这里就说到这40年，你看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这个是不容易啊，这40年走路走40年，衣服还没有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因为以色列人啊，看来他们当时在旷野完全靠走路啊，也可能有一点车，这是可能给孩子们坐啊，啊有牛羊啊，那都是不能够，不是很好的运输工具啊，他们靠，但是40年他的脚没有肿。那么这是一个说到40年，另外你再看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神要使他们谦卑啊，好像就用了一个路，就是使他饥饿。饥饿是什么意思啊？我又要走路，我又没有吃的，那我怎么走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个环境临到他呢？临到以色列人？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不是说要他饿死，乃是把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给他吃，神供应他的玛瑙。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属地的这些食物好像没有了，但是神又用另外一种食物供应他，这个叫玛瑙。玛瑙我们知道就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属灵的食物，属天的食物，这是玛瑙。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想到的食物都是埃及的食物，没有吃过玛瑙， 所以他们到了旷野了，现在没有埃及的食物吃了，埃及有肉吃，埃及有瓜类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各种的瓜类可以吃，有大蒜可以吃，这是在埃及他们可以吃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神把什么东西给他吃呢？给他吃玛瑙。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第三节，他试炼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意思这个玛瑙是从天来的，是要靠神说的话，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是完全凭着地上的食物来过，我们每一天除了地上的食物，我还必须有天上的食物。天上的食物就是玛瑙。那么这是代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了这一句话来抵挡撒旦。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句话。主耶稣就用了这一段圣经。主耶稣在旷野有四十天没有吃饭，肚子肯定是饿了，魔鬼就来试探他，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使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他这样说是试探主耶稣，激动主耶稣，就说你饿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石头你要变成食物很容易啊，变成饼吃吧，很容易啊。如果主耶稣接受了他的试探，那主耶稣就说好，我就把这个石头都变成食物了，这就是接受了他的试探。主耶稣不接受他的试探，主耶稣马上就用一句话来回答他，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比食物更重要。我饿了，我身体需要食物，但是我告诉你，我需要神的话超过我需要食物。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去追求外面物质上的丰富，我们要看神的旨意就是如何，神的话是这样，今天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不错，我们身体需要食物，我们身体也需要穿衣服，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和什么，这个也在马太福音主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埃及的那些食物都没有了，没有怎么办？靠神口里出的话，就是要我们学习去仰望神。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走旷野的道路，旷野的道路一走的时候，那就是凭信心了，凭信心。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基督徒一信主也主以后啊，非常感动，主对我真好，我非常爱主，的确是这样，样样都愿意听神的话，开始。那就过了一段以后啊，不行了，好像这个人就枯干了，祷告好像谁也不听了，环境上有很多的难处出来了，那怎么办？好了，这一个就是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在你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你缺乏的时候，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一切不能满足你自己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逼使我们去做什么？去仰望神，去靠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神的试炼，神试炼我们就是要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头，是非常困难的环境里，是看来是绝望的环境里，这种情况下神才能试炼你。如果是一个好的环境，你就不会去靠神了，一切都是顺利的，我们就不去找神了，那好，那我就是靠食物了，活着就是我认为我活着就是靠食物就够了，神我不要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四十年学了一个功课，当他们没有犯饥饿的时候，就要想到神。我们知道我们人这个吃饭或者说饥饿有两方面的饥饿，一方面是肉体的饥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属灵的饥饿，属灵的饥饿。如果一个人你属灵的饥饿给你解决了，属灵解决了，肉体上面的缺乏非常容易解决，非常容易解决。怎么解决法呢？你信靠神，神就负你的责任啊，神就负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走旷野的道路，旷野的道路就是试炼我们的内心，这里讲试炼我们的内心，旷野的道路就试炼我们的信心。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神就要试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经过试炼的。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好，你看，我们就暂时不往下面读了。神试炼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他一百岁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是他非常爱的以撒。所以第二节神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都有所爱的， 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又是独生的，又是爱的这个儿子，神要喊他把他献祭，献给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够把你自己所爱的你能够献给神，如果神要的话，你能不能够这样做？如果你愿意献给神，就不是在乎外面的食物我缺不缺乏，衣服我会不会穿破，这都不是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所爱的要献给神，这个就是我的心了、啊、要思念我的内心怎么样。亚伯拉罕就听了神的话，他的确把他儿子拿去要献给神，但是他非常有信心。圣经就是这一章，圣经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一起走，而且把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背了上山去，要去那里住一座台先祭。儿子还问他爸爸，我们这些柴什么都预备好了，上山去先祭，那个先祭的羊羔在哪里啊？没有羊羔啊，那怎么献啊？亚伯拉罕没有唱，亚伯拉罕怎么告诉他，神会预备、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好，你看第七节，就是这个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创世纪。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心里知道的，这个献谁啊，就是献我这个儿子，我就把他献上。但是底下他马上就回答他，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心里知道，这个羊羔就是你嘛，对不对？我就是要把你献上嘛，羊羔就是你，那我要把你献上，这是神预备的。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很清楚，就是神啊，如果你真正要我这个儿子，我就献给你，但是我相信你会有预备，是会有预备。所以最后亚伯拉罕把一切都准备好要献着儿子，而且要他刀去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就说话了。你看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没有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叫做思念。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受的思念，是就是神是你思念你的目的，就是思念我们的目的，你有没有最好的愿意给神，还是你要把你最好的留下来？这个是信心了、啊、一个思念我们的爱心，就是我的内心如何，一个思念我的爱心，一个思念你对神有没有信心，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让他们受试炼，就是要看他的内心如何，你对神有没有信心。你爱埃及的东西呢，你还是爱旷野神给你的玛瑙，到底你是爱哪一个？神要试炼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不断的受神的试炼，不断的试炼，能够经得住试炼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得胜了。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加勒，有个约书亚，不能够经过试炼的都倒在旷野了，都倒在旷野了。好，所以感谢神，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请我们不要忘记，那四十年是神在引导他们，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是要苦练你，苦练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谦卑，是你要使你谦卑，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内心为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是肯。好，这个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学的功课，就是要看他的内心，因为神是看内心，神不是看人的外貌。当我们的内心向着神，我们的环境很困难，我们不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最爱的献给神的时候，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那就是像亚伯拉罕，神一定要保留他的儿子，神绝对不会让他把他的儿子杀死。所以最后就讲，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敬畏神的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试炼他们。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旷野就是一个干旱的地方，旷野是人不满，人不能满足的地方，旷野都是有困难的地方，有艰难的地方，但是神就一定要把它摆在旷野。今天神一定要把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经过旷野，不经过旷野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区。旷野乃是训练我们对神有信心，敬畏他，爱他，只有经过旷野我们能够学这个功课，不经过旷野我们学不了这个功课。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就是回到神那里去，仰望主，我们相信神你的旨意都是对的，我们感谢你，你所做的都没有错。好，请我们再读第四节，第八章的第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里就是神的保守。神把我们摆在旷野要试炼我们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神不会让我们衣服穿破，神也不会让我们的脚走肿，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在旷野里面还有管教，除了试炼还有管教。管教什么时候管教？不听话，神还有管教。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管教啊，啊，我们也有管教。我想我们可以读一次圣经。我们请读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请我们读十二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呢，爱的他才管教。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管教他们，因为神爱他们。啊，巴不得他们能够在旷野学好这个功课，神爱他们。第七节，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狮子是没有父亲的，对不对？只有母亲，母亲把他生下来，父亲都没有，父亲怎么管他？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暂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身吗？ 深深的父都是暂时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你。管教的目的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不圣洁，所以神就管我们，我们不公义，神就管我们。好多的管教就是我们不听话，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圣洁。在旧约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被神管教的非常重的，就是大卫。大卫把黑人乌利亚杀掉了，把他的妻子聚过海上，神就开始管教他了，一直管教到大卫逃跑逃出去了，离开耶路撒冷了，王都不能做了，他是一个王啊。他的儿子亚撒龙把他赶走了，在这个时候他一面上橄榄山一面哭啊，大卫在那里哭啊，承认自己的罪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是说，你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说哦不犯罪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父亲为什么管儿子？就是他不听话嘛，听话他就不管他了啊，他就不要管教，不听话才管教。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一定是凡是能够听神话的，神就借着管教要我们顺服他来听神的话，与他的死和他的圣洁有份，这是神的目的管教我们。所以今天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经过管教的，但是就是他看不看得见，这是神来管教我。有的是很明显的环境神管教他，有的是很明显，有的不明显。不管明显不明显，基督徒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当你看见环境的不顺利，当你看见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要问问神，千万不要大意了，千万不要大意。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是非常细的，不是很粗的，很粗心的，不是很粗心的，很细的。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他都是很细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啊，十九章以后那个心腹啊，基督的心腹穿的衣服是光明洁白的，叫细麻衣。什么叫细麻衣啊？细麻衣就是非常细啊。既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不能粗啊，很细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看见他有一件什么事情，你要很细，粗了就不行了啊，粗了就马马虎虎的，粗了不行，要很细。人家对你说一句话，你要很细的就听清楚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是非常粗，不是很细。一个基督徒细就很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是很细的，粗了你就听不见了。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细的生活，粗的生活是很容易过的，马马虎虎的，细的生活不容易。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过细的生活？管教，神一管教就把它管教细了。有的时候好像生活里头很小的事情我们没有注意，接着就出了大的事情。你看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一下她那个茶壶的那个茶壶的那个把就断了，稍微一口开水一来倒了，一下倒了，烫了一身都烫了。但是一烫了以后马上 他立刻就有感觉了，这个符的那个地把子早就要断了，他肯定那个裂痕越来越厉害了，不细嘛，管着他的浑身用，用到断了再讲，断了如果是一副冷开水还不要紧啊，刚刚烧一看烧开了一下一断了，你看，好，那么这个就学一个细的功课了，就说在我们家庭里头，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啊，你要注意啊，你的门所有问题了，你早一点把它修好，如果神给你发现了，很多事情都是从小的地方我们不细，所以就出了，以后是大的事情就出来了。基督徒要细，有的时候我们不细就是管教了，所以这个姊妹一学管教，这个符断了把它烫了，他就学一个功课了，以后啊早一点这些事情神给提醒你，你就注意了啊，提醒你就注意了。有的做父母的管自己的孩子也不细，也不细，他不觉得，我想这是我的孩子，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骂就骂，想打就打，这是我的孩子，因为从小打惯了说惯了。可是你当孩子一大了，他有思想了，他外面有些朋友了，你看见你对于这个孩子你要注意了，你千万在很多事情上不要随你的嘴巴去说，不要随便你只要去骂他管他，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这就要细，一个真正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要很细，很多事情要细，这是求主怜悯我们，管教能够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什么时候细了，回到神面前就细了，回去神就给你亮光，神就给你启示，你就细了，否则你不细的，那不行。好，所以我想这里啊，对以色列人是说到管教的问题了。好，现在我们再读申命记第八章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里就是说，你不敬畏他，你不遵守他的道，神就要管教你，管教你就要你听话，要你回到他面前去。所以今天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说到神的管教，神对以色列人的试炼。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要受管教，一样的受试炼，就是我们看不看得见，有没有光，如果有光你就看见了。现在我们看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里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这个不是说坏，石头是铁啊，你可以随时你都可以把这个铁拿来提炼了嘛，做你用的器具，铜也可以用啊，啊，以色列人很多的锅都是用铜做铁做，就是那里很丰富了，矿物的物产也丰富，食物的物产也丰富，什么都有了。这意思就是对比，不像四十年你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四十年你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神熬炼你试炼你，让你要有信心，神要管教你，你不要忘记那四十年学的功课。基督徒如果先学旷野的功课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中国还讲有一句俗话，一个贫穷家庭里头容易出什么出状元，或者说能够出有出息的孩子，贫穷，如果家里很富了出不了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宁肯先过一个神管教我的生活，过一个旷野的生活，是我依靠他，我认识他。所以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预备一个旷野的生活让我们过，然后神才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那里什么都有，你看非常丰富，物产丰富，在旷野没有东西吃，吃玛瑙，你看一进到迦南地什么都有吃了，大麦也有，小麦也有，葡萄树也有，无花果树也有，上次我们讲了葡萄树就是做酒啊，使人喜乐啊，无花果树，无花果是做饼啊，无花果的饼啊， 石榴树是代表多子啊，丰富，石榴很多子啊，一颗一颗的。所以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过了旷野的道路，你有信心，对神有爱心以后，神就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属灵的境地去，那里一切都是丰富，一点都不缺乏。那就是迦南美地，那就是上次我们讲了，迦南美地就是代表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丰富，属灵的基业。第十节，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吃饱了，喝足了，要感谢神啊，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吃的饱足的时候，就很容易把神忘记了，把神忘记了。第十四节的心高气傲，原文没有气傲两个字，就是心高，所以中文就把它连起来翻译了。那么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迦南地这个地方很好，什么都有吃的，不像你们在旷野。那么你在这个迦南美地，你应该怎么做呢？你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心高。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苦练，就是要他谦卑，你要把谦卑的心要带到迦南地去，让你继续在迦南地仍然在神面前是谦卑的。那就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所知，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才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富了，满足了，你就千万不要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第四节讲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好容易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变。当我们环境好了，一切都丰富了，我们的心就也会远离神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他原来在上海，很想到香港，那个时候他也到香港去，很不容易去，他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到了香港去，我一定好好侍奉你在那个地方，我一定听你的话，我应该怎么做，都给神许了很多愿了。结果神也把他带到香港去了。到了香港以后，他是医生，他就考起牌了，就做医生了。开始开一个诊所就赚了不少的钱，又开第二个诊所，又开第三个诊所，钱很多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他，给他讲，有个弟兄告诉他，他说，弟兄啊，现在这个大陆啊，他说我们一次去看，有好多传道人都很穷啊，连孩子都进不了学校啊，就把这个困难告诉他，你现在神很祝福你啊，你可不可以拿一点钱，奉献一点钱给他们。他怎么讲啊？他说，我没有钱奉献给他们，我为他们祷告就行了。他说为他们祷告。原来他在神面前是许愿，我愿意为着神，为着弟兄姊妹，为着大陆的弟兄，现在他没有了。 后来啊，我听见那个弟兄告诉他，大概过了一年两年，他又碰见他，就说你现在怎么样啊？哎呀，现在不行了。他说我有一笔财钱财拿去投资啊，别人帮他投资，好几十万没有了。好，那么这个没有了，后来又过了一两年，问他，他就是诊所好像只剩一个了。为什么？他赚的那些钱呢、啊，用在他家里的人身上，母亲生病，孩子生病，医院费就用了很多，就用了这些钱用了。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一个人，你当你很富足了以后，他一富足以后，他就把他在神面前的心愿完全都丢掉了，就看重钱财而没有看重我应该听神的话。还有一个弟兄，他到了国外了，到了美国了，他跟神讲，他说他是做生意的，他说神啊，我只要赚10万美金，当时开始说你有10万美金我就够了，那是好多年前了，我就不做了。可是后来他赚了10万美金了，他在神面前说，神啊，哎呀，10万还少了一点，你让我再赚10万，我就来完全侍奉你了。你看这个人就很容易变。所以保罗曾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也相信有好多弟兄姊妹，他有了钱了、啊、他没有变，心没有变。有啊，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钱了、啊、亚伯拉罕说当时是很有钱财的一个人、啊、所以外邦人都说你是一个尊贵的王子啊，当时不是钱财是以骆驼牛羊来计算，腐败来计算，他非常丰富，但是他没有忘记神。所以摩西在这里说，当你们进到迦南地区，对以色列人讲，你们丰富了，一切有了，你千万不能忘记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不能忘记神。也不能讲这些力量都是我来的，你看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我力量那个字原文是我的手，我自己来的，神到哪里司机你给我的，我自己来的。我们知道神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不是从我们来的。而且圣经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当你富足了，你要一定要懂得什么叫拿出去，不能老是留在自己手里，你越拿出去神就越祝福你。我们可以读两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是保罗说的话。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施，施就是拿出去。一个只懂得拿进来的人，不懂得拿出去的人，一定不会有神的祝福。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38节，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你看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啊，神给你在迦南地有很丰富的物产，你要纪念穷人啊，你要给人，你要给人就有给你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一定要拿出去才会有继续拿进来，不拿出去不可能继续拿进来。而且神是怎么给呢？神是用十柱的升斗，我们知道这个升和斗啊，在大陆把米倒了这个斗里，倒了升里，是要拿一个东西刮一下就行了，刮平了，绝对不能摇，你知道一摇它就下去了，不能摇。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抗战买米，这个农民把米啊拿那个口袋挑来卖的时候，就拿一个，他拿一个斗出来，哎，下面放一个大的簸箕啊，很大的一个簸箕斗放在上面，他就倒，倒满了以后刮一下就是一斗了。那么有的人就去摇，不能摇，一摇他就下去了，不能摇。但是神给你就是连摇还要怎么再按，不但摇了以后还要多加一点米去按，按不下去了，还有上尖下流啊，看得奇不奇妙，上尖下流，上面还累积一个尖，一直往下面流，倒在哪里？倒在你的怀里。这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感谢神，基督的一切都是这样。我们千万不是说你看我辛辛苦苦白手起家今天有什么，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的，倒在我们的怀里。所以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箴言19:17，箴言19:17，诗篇的后面，箴言，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那么这里啊，我给大家，我可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现在已经80几岁了，还在。她在青年的时候在大陆，她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个资本家，结婚以后丈夫是资本家，但是每一年她都在他们那个弄堂的，在上海啊，上海就是那个弄堂，他们是住里头一个洋房，外面两边都有一些穷人啊，住在外面。所以每一年他看见哪一家穷，他就送他们棉被，送他们东西，就这样送，每一年都是这样。因为他是资本家，有钱了，他不是说我把钱赚来很紧，他送给他照顾贫穷的。那么感谢神，以后啊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也抓到关到监狱去了，她的丈夫就死了，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相当的苦，房子也就没收了，很苦很苦的时候，她就记得这些事情，她就向神祷告，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意思你拿出去多少神都给你算了账，神记在他的簿子上的，到的时候他就赏还你了。所以感谢神，一直到今天他没有缺衣少食，他的孩子都结婚了，孙子都有了，外孙也有了。我去看他，当然他不是说又发大财，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生活不缺乏，感谢神啊，就是你借给耶和华，神一定会赏还你，而且神的偿还是连腰带砍，上尖下流，倒在你的还。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所以以色列人到了 迦南地以后，他们有钱财了，修了房子了，千万不要忘记神。一忘记神以后，他就心高气傲了，就不会怜悯贫穷的，也不会去称颂神了，也不会称颂神。感谢神，我们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头，你不忘记神，你就是拿一点小小的摆在奉献箱里面，少少的摆进去，神都纪念你的啊，神都纪念你的。
那肯定是让你体会主的吧？
对对。
是谁啊？
我下来告诉你吧，好不好？因为这个，好，感谢主吧。好，现在我们继续读下面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些祝福都是神给我的，因为神给我的，我不过是一个管家吧，我不是一个管家，神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嘛，因为我不过是一个管家。因此我想我们还要请弟兄姊妹还要读一处的圣经啊，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读起。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神话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了。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神话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重那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最后我们要把它解释一下，这个很容易使人误会，特别那个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里啊，我们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财主，他有个管家，这个管家因为不忠心主人，浪费他的主人的财物，主人就不要他了。不要他就想到，主人不要我，我以后做什么呢？好了，他就想借着主人他拿借出去的东西从里头啊给别人好处，以后人家照顾他。所以啊，他就说了第四节，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五节，有一个人欠他主人啊100 lb油，他说你写50，意思以后你再还主人50。那50什么？我给你的人情啊，你看到没有？你就还给主人说还50了。那我给了你人情，你以后要给我好处吧，主人也不用我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100 lb油。第二个就是100担麦子，写80，少写20，20我给你人情，你就不要还给他了，以后这是我对你的好处。第八节，请我们特别要注意第八节啊，不要把，因为这些圣经很容易被人误会。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不是主耶稣夸奖他，是谁夸奖他？是那个主人，那个财主夸奖啊，不，主耶稣不会夸奖他们。这个叫什么管家呢？不义的管家，就是他行为上是不义的，行为不义，对不对？把管家的东西拿去，人家借了他的主人100斗油，就算借50吧，这还能借50，这叫不义的管家。是他的主人来夸他，为什么主人夸他呢？就是这个人很诡诈，你看到没有啊？夸他不是说他好啊，啊，这里说到做事聪明就是为自己找后路嘛，对不对？只是这样来夸他。所以后面马上讲，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是主说的话。今世之子不信主的人在世界上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比基督徒还要聪明，什么他都敢做，对不对？敢做，只要为他的好处他就做了。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节圣经很容易被误会，因为我们中文翻译有一个字是不准确的。第九节应该这样讲，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不是钱财，原文是马门，不义的钱财，原文不是钱财，原文是马门，借着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到了马门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现在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不义的马门。啊，马门啊，就是最后啊，就是这13节的最后那个字就叫马门，又侍奉马门，看到没有？啊，孩子们看到没有？啊，就是那个马门。好，现在我们解释什么叫做马门。马门这个字是希腊字，希腊文的字，它就叫马门。中文也就把它翻成也叫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钱财。为什么叫做不义的马门？请我们注意，不义的马门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钱，得来的马门，不是指你的手段的问题啊。马门不是说我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比方我投机啊，我贪污，这是不义的手段得来的钱，不是这个意思。不义的马门就是说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钞票本身就不义，钞票本身就不义。为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没有创造马门？你看神在创造，没有创造，这是人创造的，马门是从人来的。所以人就为了那个钱在那里拼命嘛，奋斗嘛，就是想得这个钱。所以神就讲马门本身就是不义，马门不义。为什么叫做马门不义？很多人没有钱的时候他不犯罪啊，钱一多了犯罪就来了。中国人有句话，有钱能够是什么？鬼推磨，你看这是钱了。好，所以这里说的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不是说你不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钱财。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看一件事情，马门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我用正当的手段去得来的钱，手段是不对，是罪的。比方我打工，我一个钟头8块钱，这是合理的，对不对？合法的，这个是我这个手段是公义的，因为我是打工来的。但是我得的这个钱本身，这个钱在神来看就是不义的，不是我的手段不义，是这个钱本身就不义，这个叫不义的马门。有今天我们在地上，活在地上，我们还要用钱，要用钞票。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地的时候，钞票没有用了啊，所以到永存帐幕里的那天不用了。有一天这个马门不再用了，今天还要用， 有一天不用，什么时候不用了？到主耶稣来了不用了，或者我们到天上去了，天堂不用了，不用马门了，啊，不用马门，今天还要用。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我就是用不用正当的手段所得来的钱，这个钱在神来看，本身马门就是不义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接着这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钱财神来看就是不义的，我就要借着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朋友呢？那就是传福音嘛，那就是帮助贫穷的弟兄姊妹嘛。这个钱财本身是不义，不是不义手不义的手段。所以有的人就弄错了，他说啊，这里是喊我们基督徒尽量去赚钱嘛，手段啊，想办法把钱拿来就行了，那可不对了，那你的手段不义了。基督徒的手段一定要公义的，但是钱财本身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钱财本身是不义的。
啊，李尚哥问一个问题，
请。
在加拿大社会主义国家，那个鼓励那个人民储蓄哈，是在这里很多什么储蓄优惠券基金，然后基督徒圈也很多人在做这个行业，但我不是批评，是说有时候他们在做这个行业的人会。这个地方告诉你说，你没有为将来危机的时候处理预备的话，你这样是不对，这个才是一个好管家。所以他们常会用这个出发点告诉你说，现在要为儿女为家人做什么退休这些。那这样的一个所谓储蓄观跟信心跟在国度里面来讲有什么冲突，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应不应该为后代着想，对不对？为你的老年着想。一个基督徒在你自己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啊，是我自己找的钱，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你自己找的钱，但是绝对不能用不义的手段去拿钱来，那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了。好，如果在你自己的自己的经济范围以内，你能赚到这个钱，你说我要多穿一件衣服，我要买一件什么东西，那完全可以，因为你是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钱财，因为你不是不义的手段得到钱财。但是你怎么样来看这个钱财呢？就是钱财你是正当手段得来的钱财，这个钱财本身在神来看，钞票就是不义的。那么我就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替神来管。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管家，神给我的钱财我就来管。原则上来讲，你说我这个钱财为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错，是你自己的钱财，但是你好好祷告，神要你做你就做。如果神说你应该奉献一点，你应该照顾哪个贫穷的一点，你就听圣灵的话，你就去做了。你比方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现在还在香港，他原来是很有钱，很有钱，他也很爱做。那么有一次啊，神就感动他，你要，这是可能一二十年前了，要喊他捐500块钱港币奉献，500块钱在十几二十年就是很多的一个钱了，他就听了，就把这个港币放在口袋里，就走到奉献箱去，走了几步要快到奉献箱，还没有到奉献箱，他想500块太多了，300吧，就扣了200起来，300到奉献箱那里又丢的时候，300还太多了，100吧，最后丢了100进去。那么圣灵感动他是500，他是排了100，这是自己他后面说见证，他非常后悔，因为他这样在神的面前，他不是缺500块啊，他的财产很多啊。后来这个人，我告诉你，最后就去进跳舞厅啊，过这种生活了，以后把所有的财产怎么样都没有了。后来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他做这个见证了，就是说他对神不忠心，那就是说钱财本身就是不义的。有的人很容易找钱，但是你要看见你的手段是对的，但是马门本身是不义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借着这个不义的这个钱财，神看是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那我这里举个例来讲了，我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不是中学，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很多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就鼓励我们， 每一个主日把我们的同学请去聚会，请去聚会。你请同学去聚会，其实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聚会的地方比较远，我们都要坐车去。你要坐车去啊，就必须那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是在南京啊，他有马车，可以雇一个马车，马车上可以坐五六个同学。好，我们就把他请去聚会。你要请他去听福音聚会，你喊他跟你两个走路去，他是不愿意去的。喊个车给他去，他愿意去了。去聚完会回来没有饭吃了，为什么？学校开伙食过了，伙食堂不能吃了，没有饭吃了。那你必须请他在外面吃一顿饭，然后再把他送回来。这一笔钱是谁拿？不是教会拿，个人自己拿。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就叫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好吧？因为我们做学生那个钱都是父母给的，那个是正当的钱，但是马门本身就是不义，我们要看见。就是现在我们要用马门，以后到建筑就不用马门了。比方说，在这里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老年人去聚会，他去了。一去了以后，他就在那一次聚会上，他就信主得救了。但是这个老年人啊，一定比我们先建筑啊，对不对？先建筑。好了，到我们去建筑的时候，可能他就来欢迎我们了。哎呀，真是感谢主，你那一次叫了一个马车把我带去聚会，又请我吃了一餐饭，结果我信主得救了，永远有救恩了。今天你看我在这里天上了，不在地狱里吧？我在天上，感谢主。今天你来了，我来欢迎你。所以这句话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怎么讲呢？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都上天了，钱财还有用吗？没有用了。他们可以接你们到什么永存的帐篷里去。他就来欢迎我们了，对不对？哎呀，就是因为你那是破费了不义的钱财，结果我那是得救了。我现在在永存的帐篷里，我来欢迎你去。我们都到永存的帐篷去，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义的钱财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借着不义的手段去的。第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就是这个钱财是马门，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就是马这个马门这一件事情，你如果不忠心，那么第十节你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是马门这件事情，神是看是最小的事情，所以在马门这件事情我要忠心，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不好？在这件事情我要忠心，最小的事上，大的事情神要给我们啊，大的事情神要忠心。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在不义的马门上，就是神交给我们管的这个马门上，我们忠心，这是小的事情，好不好？啊，我想我们还要回过头读《生命记》第八章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近日警戒你的。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富足了，有钱了，发财了，就忘记神了，就去侍奉别神了。侍奉别神，刚刚我们根据路加福音，那就侍奉什么？侍奉马门了。你看到没有？就侍奉马门了啊，侍奉钱财了。那么这样你们必定灭亡，最后的结果是一定是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摩西警戒他们。第二十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那么到了那一天，照样的要灭亡，因为不听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生命记》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经过旷野四十年，在那里苦练他们， 思念他们，目的就是要看他的内心如何，你到底是怎么对付神。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就是你生活富足了，不像在旷野了，神也要看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看你是听神的话呢，你是不听神的话，你是随你自己要去做，还是你要去侍奉别的神啊。这里特别提出祸财，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马门嘛，那就属于祸财。这个祸财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把两个绳子，四根绳子五根绳子把它绞在一起啊，搓在一起，搓合在一起啊，或者就像纺线一样的，本来是一个一个纤维细的，然后显成一个一根线了，那就是把少的东西我慢慢慢慢积蓄积蓄积蓄，把它留在一起就多了，掺和撮合在一起。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经过试炼，一定要有旷野的生活，神来试炼我们，但是到最后神祝福我们，我们富足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眷顾贫穷的，我们不能离开神，我们要借助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吧。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止步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钱财都不义的，那我们这样奉献怎么
讲？钱财、现在是这样，如果是用不义的手段得的钱财，这个不能奉献的，好不好？但是今天你在我们活在地上还要用钱财啊，神允许我们用钱财，但是我们要用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是用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节，第七章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直卖的要像无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就不用世界上的东西了。但是现在用不用？现在要用。31节，你看，用事物，看到没有？你还得要用。所以马门你用不用？你还得要用。啊，今天我们还要用，就是用事物。有一天到我们到天上，我们不用事物了。但是今天我们还用，因为我们要活在这个地上。
用事物的要像
不用事物，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用事物，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些事物上面，你在用的时候你要想到我的家在天上，这都是暂时的，暂时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地上的这些物质的祝福，像包括财宝物质祝福都是属于神的哈，只是一个暂时在这地上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有个别私心，就是想说有的人要积在好几代的，已经那种将来在永恒来讲是在天上比较重要，地上都只是暂时，我们要有暂时托管的责任。
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财宝所有的财富应该都看见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是一个管家，谁要我们怎么用我们就怎样用，这个是最重要的。 啊，按照神的旨意去用，这就对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心愿里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你说你该怎么做，该那样做，你要看圣灵怎么带领你，好不好？但是内心最重要，我的心向着神最重要，好吧？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但问题就出在现在有教会的那个社会生活的教导，因为是好管家，因为在北美，也不能说在北美，在近代这个社会，因为人都高年龄嘛，哈，都为了健康着想，为很多就开始有很多的保险企业就提出很多这样的一个规划，甚至基督徒圈圈也很多人从事这个经济上的这样训练。那我们当然在教会圈的人，一般我们家庭主妇比较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当然都是靠先生和靠家里人供养。那当然在外面的社会圈的人就会提醒说，现在要理财观念，要成为真的好管家，然后要买什么样终身保险或买什么。那我自己曾经也年轻的时候有公司在做工作，然后那时候就说你买一个什么农牧基金或者什么，但是一出国就没办法去接下去，那那些钱就等于就投资就一去不回。那因为谁不知道明天日如，说实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长，对不对？那现在因为有的人都是20年就要几年，那就变被很多人就被套在那边，变成你每个月为了说你要去付这个保险你就要每个月说为你将来的身体，或者将来为你家里这个独子啊，为什么你就要考虑那些后事考虑。那我是觉得想太远了。当然有的人会反对我这样说，尤其在做投资里面的会觉得说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个教会讲信心为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那么远。
基督徒的原则就是说靠神，这是我们的最终的原则，靠神，一定是相信神。神绝对不会让一个基督徒饿死，不会让一个基督徒冻死，神是做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一定要负我们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么现在很多投资什么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理财啊，都是我想都是做这个生意的人，搞经济的人，他们用的很多的办法，好不好？来发展他的企业。那么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去，你要根据你里面的带领。如果你这个钱是你自己有，你足够了，你可以这样。但是要20-30年以后你估计不了了。听说了，假如你最后1-2个月你都没有交起，钱都不输你了。你不知道那个情况，你也不能拿出来。所以你这个要有智慧，不能说他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可能要祷告考试，好不好？
问题是我反对这样做，我自己是一个很坚持反对这样做，因为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是一路在平静中过生活的。那你如果在教会，现在可以有的人是因为说看到有些家庭发生一些事故，他们就说这个爸爸妈妈突然间倒下，又突然过世，经济上没人接济，所以就开始说你趁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有些观念，每个月播出多少，因为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到团体当中来教导这样工作，说一个月当中你要懂得你收入里面多少多少做什么的生涯规划。那我是觉得说，与其因为我们要积攒，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是要在天上的事，因为实际上是暂时的。如果你花很多心思在这个规划当中，当然每个人会站在那说这一点用到了，这一点用到了，那太复杂了。
这个这就祷告靠靠做啊，有的东西你不一定照照说说的做，甚至有的也是基督徒来给你设计，好不好？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符合神的，不一定的啊。
那另外一个危险是因为现在真的太多那个未来的卡片，就是说用那消费卡，那很多人后来我们就有一些弟兄也把所有卡片都剪掉，因为你太多消费卡，你就给自己太多机会，让你变成负债，负债那种。
好，好吧，感谢主，我们到这里好。